开始了。
OK， 开始啦！
欢迎来到 Talk Shop 诚实商店。
Yeah，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哎，来个兔子吉祥话 ，I love you too。
这是吉祥话吗？
好，没事。
而且你在跟谁说？你在跟我们的粉丝说吗？
对啊，
他们有先说 I love you 吗？
嗯，没有，那个 to 就是 to。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
但他要成为双关语，也需要我们的粉丝先跟我们说 I love you。所以大家为了不要让我们太孤独，请让我们知道你非常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好吗？
是的，是的。
We love you。
谢谢你们，不要吝于表达你的感谢或是你的欣赏。
没错，所以我们就先说了 We love you too。
Yeah，
好，这是我们的吉祥话吗？
嗯，既然我说的话，你说一个。
我最近使用的是奋发图强。
哦，好棒哦。
嗯，
欸，我喜欢，
我也蛮喜欢的。
Yeah，
但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吉祥话，因为它感觉是需要我们这一方很多的努力，并不是告诉我们已经有那个结果。我看到有比较结果导向的是
啊，突飞猛进。
没错，突飞猛进。
对，
请别呕吐。
什么请别呕吐？不吉祥。
绝不呕吐。
嗯，好像听起来比较没有关联。
就是你在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可以告诉你自己你绝不呕吐。
嗯，好， OK，
是一个好的证照。
好的。
还有什么呢？
扬眉吐气。
扬眉吐气是什么意思？
扬眉吐气的意思就是对自己感到很骄傲，可是它有点像是终于翻身了的那种意思。 Be proud of oneself。
OK， 是在翻身，成功翻身以后对自己感到非常骄傲吗？
对，就是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它的正式的解释是什么。卷起眉毛，吐出胸中的闷气，形容摆脱长期压抑后的畅快神情。呀、yeah, ，所以它的确代表以前有压抑。
I see. OK.
对对对。
那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以后，会有一个莫名的扬眉吐气的感觉。
呀、yeah, ，扬眉吐气，我觉得很不错。
没错，喜欢。
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生活中多少都会有些觉得很不如意啊，或是要忍啊什么的事情，所以应该大家都蛮期待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太棒了。还有我有看到有人说 together
啊，也可以，好像不错。
这些吉祥话让大家的英文发音都变得很糟糕，但是但是蛮有创意的。
We will be better tomorrow.
那一吐为快，
一吐为快。
这也算是有一点吉祥话，
好像可以耶，一吐为快，好像可以，可以，
有一种爽快的感觉。
对，有类似扬眉吐气的感觉。
OK， 好，那我们有了吉祥的开始，就进入了正题。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要与大家分享上一次还没有机会讲完的部分，就是我们在2023年各自对于工作的规划，这是我们的展望。那 Kelly， 你要不要开始呢？
好，我每年都喜欢给自己定就是一到两个方向，以前会用半年当一个单位，说这个半年的我要练习的东西的方向就是这样，下半年是这样。所以我今年也是给自己一到两个方向，我不会定得很死，是因为我觉得通常定很死的时候达到的那个压力或什么可能会让自己反而没有办法完全达成，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做一个方向。
嗯，
然后我今年的方向就是我希望把我所有的教学，我当教练 从我开始有不是就是你知道每个教练都是从很菜的时候开始教嘛，然后今年当教练已经要第十年了吧，
耶、yeah.
然后我觉得哇这是个里程碑耶，
它是
对就是当然这过去这几年不算是不能说每年都很扎实的在学习啊或是在工作上怎么样，但是
好谦虚哦，你就算扎实的十年就好了。
哦，真的吗？好，可能以我努力的程度，我觉得可能应该比平均来说应该都算很扎实。就是我觉得我常常会被说过度认真，
嗯，
所以我觉得今年可以做一个总结，因为像你看呢，我过去教一对一嘛的教练，就是经典的健身教练做的事情嘛。教大家怎么样运动嘛，现场带着你运动，带着你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做适合你的运动规划，这件事情教学的那些眉眉角角这些东西累积起来非常的多，我的笔记或是我有没有零零散散写的一些文章拍的一些零碎的影片，我往往因为东西太多有时候都会觉得哇大脑很爆炸没有办法好好的统整。那两三年前算开始比较有一个，像我之前出书嘛，四年前的时候出书，然后后来又慢慢开始做线上课，线上课有就是那种有没有在线上课平台上面的影音课，然后也有这种我现在会开的这种精准减脂同步的课程，它不是你买回家的影片，它是有点像一个线上的教室，我们是及时的在这三到四个月内我们一起完成一些事情，完成一些我要学的东西以及重点是我要做的东西嘛，因为健身的重点是要做，
这非常重要，
你知道再多都没有用，
对实做
有没有真的。然后这些线上课啊教学啊这些经验，我希望我的方向是我今年可以把它即使再怎么困难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因为我想做的东西真的太多了，但我还是想把它收敛成一套东西，比如说啊，精准减脂的课程这两三年来我不断的把它优化嘛，每次上我都会可能根据这一批的学员个人的回馈或什么，然后过程中调整一下一些东西，我希望把它收敛成一个有系统的一个课，我精准减脂课、扎实增肌课、安排你的训练课表的课，你如果有些人他可能不方便找教练不想找教练，但是他有练怎么样安排你的课表是最有效率的，这些东西说简单不简单，说难有时候也没有很，东西都学过以后发现其实原理很简单，怎么样把它呈现成一个很有系统的课吧。
嗯嗯，
有这么多的动作，有这么多的训练的内容，有这么多科学的原理，到底哪里要用什么，因为我教的学员不是运动员，可能是一般人，有时候会极化你知道吗，运动员要的就是什么很精确的很怎么样，可是一般人就啊有动就好，或是好像没有一个组织，可是一般人其实可以透过非常简单的一些进程，你可以把你那个超少的训练时间得到最大的效果，
对没错，
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我的教学是有一个核心的，我有我的核心价值观嘛，
嗯，
我很追求效率，你的努力就是有最好的用法，
嗯，
你要可以一直做你喜欢的事情，像这些东西我想要把它统整成一个有一个我的系统，下面可能有五到六门课，然后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线上课程网站，这些东西我会帮你引导画出一个蓝图，你在什么阶段你适合怎么样的课，这些课你来上你放心，因为我就是会直接引导你啊，对不对，你有问题，你中间有什么过程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解决，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东西统整起来吧，有点像一个线上课的系统吗，线上课的帝国，
对对，它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对吗，
是
你首先建立这个资料库，
对，
然后这个资料库里面包含你之前有提到的那些所有的动作影片，还有你的这些课程不同课程的终极版吧，
对，
这是以目前为止它最好的一个状态的重整版精美版，
是是是。
喜欢有一个概念就是 ecosystem， 你应该也是在建立一个 ecosystem 吧？
对对，
科学里面所谓的 ecosystem 是生态，但用在课程这个数位课程的环境里面，所谓的 ecosystem 这个生态就有一点不同的解释。在我们的数位的学习的这个平台上，譬如说像在我的这一个领域里面，我规划的 Square One 就是基础课嘛，
嗯，
那以一个生态来讲，就是学生们如果进来了 Square One， 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等到他们上完了这个基础的课以后，他们可以有 Square One X， 那这一方面呢就是习题式的，给他们更多的经验使用，去运用那些他们在基础课学到的一些教材。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们可以加入我的 English Ever After， 开始在这个英文私塾里面累积更多的经验，
嗯，
那就会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生态。
嗯，
所以你也在思考生态这个概念吗？
我觉得算是耶。我觉得健身啊、运动啊、减肥啊、增肌啊，它可以说哦，就只是减肥啊，减肥就减肥啊，运动就运动嘛，重训就重训，就去上课，或者哦，就自己就练啊，也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哦，就只是这样子。但是呢，它我觉得可能因为教久了，会发现说，诶，它不只是这样子啊，就是你的背后如果有一个系统，就是你的。你做了一件事情以后再做其他事情，它的门槛会变低，对不对？它有一些顺序，有点像是 sequential 的概念。
一个 sequence 就是排列，有顺序的排列，所以 sequential 是它的形容词。
对，就是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一个人想要减肥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如果我要减肥，我要有腹肌好了，假设我是一个有在健身的人，或是我长期下来我有在培养一些好的饮食习惯嘛，比方说注重我吃饭的时间，有没有？就是你在意什么，是不是就会空出事情做这件事？你是不是就会慢慢的做，不要赶时间？像这种东西有没有？吃东西慢慢吃，准备食物的能力，然后认识食物。如果我有这些能力，减肥对我来说简直就超简单，有点像这样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诶，我来运动或我来减肥，我来怎么样，为什么会没有效，或是为什么需要的时间好像比想象中久，其实就是因为 sequential 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有一些小步骤可以先做。比方说开始算热量之前，你可能要先认识那些食物嘛，对不对？不然你很难知道说我这餐的热量我到底要塞什么东西进去，有点像这样。然后在算热量之前，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算得出热量，却无法遵守那个热量啊。诶，为什么？为什么常常在不该饿的时间太饿？有没有觉得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说，诶，可能就是因为我平常没有做好每一餐诶的饮食规划。因为我没有规划好说哪些时间我特别的空出来吃东西，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回事，类似这样。所以我们可能要先做的事情反而是，诶，我去检视说我一天中有哪些时间可以好好吃饭。只要可以好好吃饭，你就会很容易的做到说不要在不该饿的时间突然觉得自己整个 energy 到底，有没有突然觉得我工作也没办法好好做，我的意志力失控，或怎么样，或是我该运动，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头痛，我没办法去运动，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身体好像很容易出问题嘛。对啊，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相辅相成，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有点像你刚刚说的，在健身或在健康这种系统里面，他们每个人排队位置的话，我们慢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它学起来，你就会发现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很难的。对，有点像这样。然后我就希望说把它串起来。我觉得大部分人开始自己健身一阵子以后就会想要减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会开减肥课， 就是因为就只是因为很多人问嘛，然后去把经验跟研究的东西把它总合起来开课呀， yeah, 就是把他们串起来。对，你有健身，那好，你下一步想做减脂，那你的准备度是这样，你可以自己评估看看你的准备度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先从什么开始做，然后整个课程就按照那课程一步一步，我们一次吃 一点点，一次一点点，慢慢把整个诶减肥过程要知道的事情一次练习一个，一次练习一个，你就可以得到效果了。
嗯，我觉得你很会做这些规划，就是譬如说我看你的书里面你有一些几宫格类的那些 diagrams 或者是 flow charts。
谢谢你的提醒，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比方说深蹲，很多人都说我没办法一次蹲到底，会什么什么屁股会眨眼，它是一个深蹲的时候会出现的事情，什么腰会太圆啊，重心没办法放好啊，那所以代表其实你要做的不是一次蹲到底，就像那个你在 YouTube 上看到你就直接做，那你一定会有问题。你可以先范围做小一点，有没有，或是你可以先注意脚的重心就好了，你一开始先把重注意力放在脚的重心都是平稳的，不管你怎么蹲这件事情，练一两个礼拜以后你的身体会变啊，按下一步再来蹲低一点，你就发现你自己就可以蹲下去了，你根本不用冒着什么腰很酸或是腰会闪到的风险。它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有些事情它需要有顺序，你按照那个顺序慢慢做，你就会觉得每一步都没有很难。
嗯，那我觉得你可能有这一个背景，就是你的理工科的背景，所以我看到你在做学习的规划的时候，你也会去思考，就是你会去努力思考它的那个顺序怎么样排会达到最高的效益。那这是我非常欣赏你的部分，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用图表来呈现。那令我非常兴奋的部分是，你现在又要把这一个在书本里面可以看到的清楚规划，让大家可以很容易上手，还有这些团体的共享资源里面的个别化，你把它端上一个云端的状态里面，在一个网站上，让大家可以用数位的现代的方式去使用这些资源，我觉得非常的好。
嗯，谢谢你的总结。诶，你都把事情总结得很好，诶，我自己都讲不出来。
嗯，我觉得你一路都有在讲呀。
我都讲得超零散的。谢谢。
只是我觉得你非常的慷慨，所以你在这个路程当中，也许你会情不自禁的开始给大家分享一些你在课程里面会教的很有帮助的一些知识。
谢谢你，还顺便帮我分析我自己。
然后可能你越讲越热情，越讲越热情的话，你就会继续的教下去。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你已经有告诉我们这些细节，可是你自己也许会觉得没有像我说的最后的这个总结那么清楚，但不代表你没有清楚的说了。
哇，谢谢你。
但我觉得你好像有漏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 project。
嗯哼。
你今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吧？
我今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你接下来在你开课之前要非常忙碌于完成的一件事情。
哦，对，我希望今年可以出一本书。
嗯 ，Kelly 的第二本书正在酝酿当中。
对，我希望今年，书我觉得就是比起课程，它是一个可能更多人会可以接触到的东西吧，因为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便宜，哈哈，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哦，先花个什么两三百三四百先买一本书，好像买到一个课的感觉这样。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那就跟我上一本书一样啊，我这次的书我也会把这些过程你实际要做的方法有点像一步一步一步把它拼起来给你看整个蓝图。那我要写的主题就是跟我这两三年来最受欢迎的课，也就是我的精准减脂课是有关联的，请大家期待。
耶，非常期待。
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我应该分享我的，对吗？
是的。
OK， 在2023年我的规划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现在应该有蛮多人会习惯在做计划的时候有这种主题式的关键字嘛。那我记得 Kelly 有一年有一个半年关键字是接地气，对吧？
对。
希望你不介意我把你的秘密讲出去。
不会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我不接地气。应该，我觉得应该，因为这不是一个遮得住的东西吧。虽然我不是很清楚每个人接地气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好像每个人还是有差。
我觉得也会很多人觉得我不接地气。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对。
我觉得很敬佩你的部分就是你会特别花半年的时间来接地气。
对，
这很特别，我觉得很棒。勇于尝试接触自己不熟悉的部分，然后勇于尝试突破自我，在各个方面都是。
哇，谢谢你。
所以我有很多要跟你学习的。那至于我今年我的这个关键字就是 reach。
rich
不是 rich， 虽然 rich 也很好，但是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母音。
兔来发大财。
你说什么兔来发大财吗？
对，就是没有，没事没事，随便想了一个吉祥话。
这非常的吉祥，很棒，很符合我们现在过年期间录制这个 podcast 的一个氛围。但我的目标并不是 rich 啊、虽然如同我所说的可以达到这一个状态也非常的好，但是我要的是 reach 啊、是长一的那个 reach， 是 reach， 也就是伸展的那个 reach。那它在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就是每当我们要去达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目标，像是如果我想要高攀，这样子说对吗？我想要高攀一个目标。
哎，没有没有没有，高攀通常是指，通常是指比较俗流的那种名利，会说是高攀。比方说你去攀，你去攀人家的名气，你去攀什么？
Oh, no, no, no.
对，不是不是，对，通常会这样用。
我要说的是，那个目标也许比较高，然后我想要达到，可是它可能会比较难一点。这个就是 reach。
哦，呀呀呀，
这有一个字吗？
比较高，
因为目标有很多种嘛，有那些随手可及的这种目标。很容易 low hanging fruit，
最低的果子。
那也有一些是像 shoot for the moon， right？ If you miss， you land among the stars， 就是像月亮一般，好像不可能。然后你要瞄准它，即便你错失了，你也是可以好像坠落在星海里这样。这是一个英文的说法，那它十分的不 make sense， 因为如果你去想这个星空的物理，好了，这些距离，月亮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所以如果你要朝月亮射过去，然后你没有到达月亮，你就会掉回地球，你不会掉到星星里。
天哪，这个就是地球科学的知识要够有常识。
对，我其实也有关于这个，我有写一篇 anything 的文章，就是针对这一个英文的一个谚语吧，就是大家常说的一句话，针对它做一个分析，即便它十分的不合理，就是不合物理的运作跟实际的地球科学，应该是星空科学了吧，太空科学。
对，
但是大家还是都会这么讲，那我们也懂它的意思。但我在这边的重点就是目标有很多不同种，有一些目标是很容易达到的，有一些目标是比较困难的，那可能它已经有点超过了你很有把握的一个范围，这种目标叫做什么呢？
我想不出来。
OK， 好，那我基本上我这个关键字这个 reach 就是在讲这一类的目标。
你需要勉强你自己，是这样的意思吗？
It's beyond my reach. Beyond my reach 就是不是我很容易就可以去获得的。
对，
那像我这一次在申请研究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些目标的设定，会使这整个过程比我上一次申请研究所还要困难。
嗯，
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它就变成了一种 reach。对，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在今年的年底，我即将申请研究所，这一次是申请英国，也申请美国。申请美国的部分就如同我刚才所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
嗯，
那这也意味着我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所以有一大块我接下来特别是这些有一大块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跟这个有关的。要申请学校，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要准备这个 GRE 的考试。但我觉得这个考试难吗？我觉得目前来看应该还好。我觉得我蛮挣扎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把这个考试考得极好，显然是对我的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有很大的动力要把这个考试考得极好。
嗯，
如果要考得极好，我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做准备。
Yeah.
但我挣扎的部分是，譬如说，如果我今天可以拼一个满分好了，它就会很漂亮嘛，那我就可以用它来做我工作上面的宣传。虽然它跟我的真正的工作理念其实并不是相符的，就是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帮别人准备考试的英文老师，但他多少有加成的效果。
嗯，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漂亮的成绩单，那也是一个我应该要朝向的努力的目标。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考试的完美成绩其实对我的研究所申请并不重要。你了解这个概念吗？就是
怎么说，
好，我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些人说他们考了雅思好了或者是他们的托福成绩，他们的 GRE， 就是各式各样的考试的成绩，包含 SAT， 他们的成绩考得非常高分，因为这样子所以被某某某学校录取，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你不会因为你在这些考试上面拿到任何的一个分数而被哪一间学校录取，学校并不是看这些分数，这些分数重要没有错。
诶，我好像有听说，
对，就是他，我觉得这些人的自我行销应该是利用很多台湾人对于考试的，
对，台湾人的思维，
对。可是我觉得这非常的，对我来讲非常的无法接受，因为这些在自我行销的人，他们一定知道他们自己是不诚实的，但他们利用大家的无知说出了这些话，我无法理解。
有利益吧。
对，但是就是But anyway，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你的这些考试有加成的效果，那如果你考得很差，你就会自动被刷掉。所以它的机制应该是你要考高过某一个分数，而不是你要考满分，那个满分是没有用的，它不会让你变成一个状元，不会让你就是忽然变成一个资优生之类的，它就是一个满分，你可以炫耀，就这样子。
我以前也听一个长辈说，他就是做铁饭碗工作的那种，因为他们可能早期就他们也是靠考试去决定嘛，就是你就进这个公家机关或怎么样。然后他有一次在，就是他就说，他就退休以后还什么，然后他就说，诶，以我现在的能力，我去外面考试随便都可以进那个任何这种民营公司的中高阶主管。你听他讲这句话就知道他跟现实脱节，就是也可以看出你，因为我刚刚就想到你说，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教育可能就是考试考到大，然后 然后我们的可能社会也没那么规模也没那么大了，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这样上来，然后很少看到有人是这种很不是以考试主导的这种能力是怎么发展出来的，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就是所以就会以为什么都是考试，就是对，就是把考试看得很重。
对，那我觉得这不能怪大众，因为大众这样子认为是非常的正常。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子嘛，我们的考试高分就是会被某一些学校录取。
对，
我觉得大众这样认为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是这个误解它的来源是这些人在自我行销的时候他刻意说他因为他的成绩被录取，这个是错误的。
嗯，
It just doesn't happen. It's not true.
Yeah.
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我觉得我会多就是去推广一下这个概念，提醒大家考试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最大的挣扎就是这样。
嗯，
这个考试对我的申请的真正意义是它是一个 cut off。cut off 的意思就是你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某一个门槛，他们连看都不会看你的申请，你就被刷掉了。就是这样子。
哦， cut off。嗯。
Right? 你就会被刷掉嘛。那今天不管你有多么的优秀，你如果一些基本的能力你没有具备，譬如说语言能力不够好，或者是数学极烂，像我一样，我没有到极烂，就是数学极烂的话，那你不管你有什么其他的资格，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适合去走接下来这个高等教育的这条路，做这些研究，所以他们就会直接把你刷掉。嗯，那为了避免要直接被刷掉，你就是应该在这些考试上面有比较好的表现。
嗯，
我第一次的这个模拟考，我考了以后来了解一下我自己的程度，我已经跨过了申请是 OK 的门槛，对于那些我有兴趣的学校，那还有一些学校是根本就不想看你的 GRE， 这是他们的一个 policy，他们就是说我们不会接受你的 GRE 成绩，所以请不要把它寄给我们。
嗯，
对，那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发展，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在某一个程度上面这种考试对于一些可能家庭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公平嘛。你资源比较少，你可能在考试方面你就会表现的比较不好，所以他们不想要促进这种不公平。
嗯嗯嗯嗯，
有一些学校是这样，我申请的那些 programs 有一些其实是不需要看 GRE 的，有一些呢说可以寄过来我们会参考，它也是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强求。
哦，
有一些则是要求。
嗯嗯嗯，
基于这一点，这个考试对我来讲的实质意义其实没有非常的大。那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把我要补强的部分，像数学，我一定要把我的数学补好，原因是我觉得我可以再把我的分数再提高，它现在不是一个我满意的分数，它等于是在那个门槛，就是在门槛的边缘，我已经快要掉出这个门槛了。以数学来讲，那我的英文是已经超过，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要的要求。
嗯，想必也是。
谢谢你。所以呢，我觉得我把数学补好对我来讲，对于未来的要走研究所的这条路也是一件好事，它绝对是一个我可以一直受益的一个能力吧。
嗯嗯嗯
嗯，所以我有很大的动力要把数学这个部分补好。那回到我刚才说的挣扎的，就是既然我已经在准备这个考试了，我当然很想要可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提醒我自己，我不能把我太多的时间花在准备这个考试上面。
嗯，
要不然我可能会变成我有一个很漂亮的成绩，然后我没有办法顺利的去申请到我想要的那一些部门。那就是在申请的过程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不同我需要去照顾的部分，像我如果去学一些程式的语言，如果我去修一门 统计学的课程，它可能还会对我来讲比较好。或者是我开始我自己的一个小研究，它会对于我接下来的申请其实是比较有益的，那就会变成我必须要做一些比较好的决定。所以在这方面我还在思考，就是我到底要花多少我的资源在使我的 GRE 成绩尽量漂亮。
你可以评估要让他的成绩尽量漂亮要花的时间是多少，然后这个时间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对不对？机会成本就是你这个时间如果花在别的地方他可以得到的好处，那就是他的机会成本。他的机会成本有没有大于他的机会成本，你觉得值不值得牺牲掉？还是那个他你的那个机会成本是更好的东西，就是可能要评估一下吧。
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其他的选项，譬如说我去学一个程式的语言，我去了解 AI 的运作好了，或者是修统计学，这些都有可能是其他的更有加成的效果。但是它困难的部分就是这些加成也不是它不是确认的加成。
对，
那考试很诱人的部分就是我知道我如果把时间花在他身上我就会能够提升我的分数嘛，它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投资。
对
对，但我今天譬如说我去做其他的学习，我去开始我自己的 project， 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而且要投入的时间其实难以计算。反而是考试非常非常的好计算，所以我才会觉得准备考试有一点使我放松。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我现在蛮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准备考试的确是蛮放松的，就很像上课吧。
但上课我觉得没有同样的效果，因为上课要看课的内容是什么。考试你可以自己规划嘛，你自己要怎么样花这个时间。然后我总是觉得考试你的投资跟你的回馈都很清楚。所以基本上我要说的是我在2023年有一个重要的这个 project， 就是把 GRE 考好。但至于要考多好，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决定。有一方面我非常的想要考一个很漂亮的成绩，有另外一方面我有觉得我是不是不用把我的分数提到最高，也因此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然后等到我申请完了以后明年再试着考满分之类的。
哦，这也是个方法呀。诶，这是个方法呀。
对啊对啊，只是我会希望可以不要考两次但我就是有在考虑这些不同的选项那基本上我还没有完全做好决定，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这一个闲暇，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个我必须要做决定的那一个时刻。因为以目前来讲，我的数学我还在重新练习，我的数学我还没有练完，所以呢我觉得当大致上好了，大致练完我的数学以后，我就会到了这个分叉点，我就会需要做更好的决定来规划我接下来的时间。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里，所以我可以在这边迟疑着。
哇，期待你决定的那一天我觉得你的分析蛮有道理。对对对，我觉得听你这样分析觉得很有趣，就是有时候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角色就很特别嘛，因为我们其实是教学者，但是我们同时又需要那个秀肌肉，有没有？就是我说的秀肌肉的意思，秀肌肉的意思是说你要让人家知道，有没有？就是让那些就是可能还搞不清楚到底要跟谁上课啊什么的人知道说，哦，我是有能力帮你的，这就叫秀肌肉。所以就是可是往往我们因为我们是真心的在乎我们工作，喜欢我们工作，然后力求真的增加这个我们这个教练角色的能力嘛，就是我真的可以帮到你，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很多秀肌肉的动作其实没有办法帮助到学员嘛对不对？最艰难的就是这样，就是
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就是我今天我考满分跟我没有考满分它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就是
对，但大家就会知道，大家就会就大家就是会看这个，
对，就是我现在如果我要考满分的话我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嘛，我就是猛背单字猛做这些习题就 OK 了，就是这样子嘛。
对对对对对，
但那是增进我自己的能力，它不是增进我教学的能力，它也不是增进我去申请研究所的能力，就是这样。
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
但它确实很亮眼，所以以一个 promotion 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行销自己的角度来看，它是很重要，
就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它仍是我需要去思考的一部分。毕竟我选这个 reach 这个字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我想要去打中一些在我能力之外可能有点超出我能力的一些目标，我还想要增加我的影响力，所以要增加影响力这个过程就是 increase my reach。 那在去年我已经开始做到，我上次有提到就是我们的 podcast 我重启了 YouTube， 但是这是我需要持续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对，那我希望就是在我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准备去申请研究所的整个过程。我最近也开了一个 Instagram， 它叫做 Prep Level， 你们可以在 IG 上面寻找 Prep 是 P-R-E-P， 就是 Prepare 的缩短版，然后第二个字呢是粘在一起的 Level， L-E-V-E-L 是层级， Prep Level 就是准备的程度。
对， You sink to the level of your preparation
Exactly， 那这个概念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You don't rise to the occasion。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在临场的状况里面我们会肾上腺素上来，然后我们就忽然变得有应变能力，忽然变得很厉害，可以掌握一切，但实情不然，实情是 We sink to the level of our preparation， 就是我们会沉沦到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那一个层级，并不会往上升，而是往下降。那个下降，降到哪里，就要看我们的准备度有多好。也就是为什么准备非常的重要。那我整个 IG 的账号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准备的过程，这也是我想要推广我的工作的一个环节。
大家要记得追踪起来。
Yes， 那这一年我就是持续经营我的英文私塾，然后我希望能够完成我的，不是希望，我一定会在上半年完成我的 Square One 英文基础课程。这是我去年一直使我很头痛的一个重制版课程，我觉得我很在意它，所以呢我花了很多时间，我上一集也有提到，那终于我第一个系列发音已经快要完成了，已经就是进入了最后的检查，但我还有两个系列在同一个课程里面，我还有单字系列跟文法就是句型系列。
Yeah，
我一定会在上半年把它完成，所以这是我自己工作的部分。下半年我一定要开始准备我的研究所申请，就是除了考试之外，那这也包含就是我接下来我想做什么样子的研究，我也必须要开始思考，而且做更确切的一些准备，参与一些相关的活动等等，做更多的阅读。
嗯
嗯，所以总结呢，我的 reach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工作上面的 reach， 就是推广我的工作，增加我的影响力，然后第二个 reach 就是 Nikki please stop playing with the coin， 你有听到吗？
有，
他们刚才破门而入。
哎呦
Oh no， 我不知道有录进多少了，
天哪。
那第二个部分那个 reach 就是我要申请研究所的这个伸展自己以达到一个困难目标的挑战。
嗯
嗯嗯嗯 OK， 那就是这样子咯。
哇，像你说申请是今年要申请是不是？
可是是年底，所以要等到后年
嗯
才会看到结果。
嗯嗯嗯嗯，
然后也是后年，如果要出国的话也是后年。
OK， 哇，好，所以听起来都会是忙碌的一年。
对，没错。
上面就是我们分享的今年的一个计划跟展望，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突出的一年。
突出的一年，
这个是突出哦。
对哦、oh, OK OK，
不是 vomited， 不是被呕吐出的一年、
yeah.
是很突出的出众的一年。
OK，
那我们是不是要进入我们的诚实时间？
好，那我们就来我们的诚实时间。
好，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这礼拜你想要诚实什么呢？
好，这礼拜我希望可以年假收心，回到原本的工作步调。
你要如何做到？
嗯，其实我觉得很自然的就会滑进去了。对，好像蛮自然就会开始，所以有点像是一个……
这很不确切耶，这样子。你是不是要找一个、
哦、
你真的要诚实的事情呢？
好好好 ，OK， 嗯、
，Nikki 很暴力
哦，什么声音？
你有看到吗？你可以形容一下你看到什么吗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你不要看他这么可爱，他其实非常的暴力。形容，拜托，拜托，形容给我们的观众。
太可爱了吧！就是一只喵喵，然后现在在 Abby 的书桌前，然后很温柔，可是又很，你知道，就是没有，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它的动啊，它在咬它，它在咬你耶，就是我觉得它的动作好像很流线、很柔软，不是很暴力的那种，可是就是不停的动， yeah. 还好吧。
他刚才咬我
，Nikki 乖！天哪，
yeah.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你还好吧？
但他一直坚持要在这里，所以啊、哦，天哪，他又来了。所以你要选什么呢？你是不是应该选跟你的书有关的、啊？
呀、yeah, ，但我觉得一切都蛮好的。
那 OK， 你现在不是在选不好的东西，你在选的是你要诚实的事情。
对对OK OK， 我希望这个礼拜可以把我的书的进度再往前30%。
你现在在百分之几？
这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境界，就是呢因为我觉得写书或是做课程、嗯、它的进度它不是照进度条在算的，我以前的经验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会停在0%、1%、2%，然后一直重新修一些东西，但它整个架构会慢慢的浮现，直到某一个时刻当架构很清楚的时候啊，里面的那些骨干会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以它就很像有没有 0.5 到 0.6， 然后一直跳一直跳，想说天哪要截稿，突然 98%， 对不对？你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吗？
Yes.我懂我懂，但那就是它看似好像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rise to the occasion， 但其实它是你的 preparation，
对，
你是一直在准备，导致你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好像奇迹似的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
没错，而且准备也不只是这段时间。
你有看到我的吉祥话吗？听到我的吉祥话吗？吐出来
哦。没错，吐出30%的书。
那我这一个礼拜我要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够诚实的是， 我为了要接下来为接下来的研究所做准备，我参与了一个研究计划，但是我最近在过年前一直非常的忙碌，所以呢我希望能播出一些时间，我计划要播出一些时间好好的整理这些研究资料，在这一方面有令这个团队满意的一些进展。
嗯嗯嗯，
那也从中可以增进我对于研究的一些了解。
嗯嗯 okay, 嗯 ，OK， 很好。
OK， 那我们来念我们的结语吧。
好。May all your wishes come to fruition because of your honesty.
大家愿你所有的希望都能因为你的诚实而成实。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
Yeah.
我们下次见。如果你有听到铜板的声音，那是因为我的小猫 Nikki 一直疯狂的在玩铜板。那应该是一个蛮吉祥的声音。那就这样子喽，拜拜。
好，
拜，新年快乐，
拜拜，
恭喜发财，
兔年行大运，
让 Kelly 吐出他的书。
拜拜。
Okay, bye.